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早上的课程，一起来唱诗442首。442首。这一次，学龄会的主题真实的爱，所以用雅各书我、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早晚祷哦，啊，接下来就是爱的诗篇哦，爱的这个真谛这个诗篇也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呢，今天呢、第一堂课是从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开始来讲，这个是颠倒顺序了哦，应该是说。从前面讲哦，爱是恒久忍耐开始，这个记载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3章哦，打开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哦，哥林多前书13章。一节到三节，不可以没有爱。 没有爱啊，都是虚空的。第四节开始就是那个爱的真谛，大家都唱得很熟，很喜欢哦。所以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哦，这就是它的内容。第八节说结论，爱是永不止息的哦。等到最后，这个爱跟你一直进入天国，在永生的天国里，你就知道了哦，这个爱就是神本身了。你要跟这个神，跟神就是跟爱，来面对面哦。那个时候啊，也一定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十三节结论，长存的，如今长存的，要把握得住的是什么？信、望、爱，里面最大的就是爱哦，这个要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进入真实的爱，就是把握那个重点。不能没有爱，如果没有爱，什么都虚空啊。这个一节到三节哦，第四节就是内容。而我们所讲的这一个课程是在第五节的下半段，不计算人的恶。好，这个很难想象，很难理解哦。说不要计算别人的恶，自己要是做得不好都要反省，良心都会谴责，叫你不要计算别人的恶，好像天马行空，这个在法律上也好像站不住脚哦。难道说没有是非吗？叫我不计算人的恶，这个公道吗？所以呢，在社会上，在法律上，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不要计算人家的恶，是因为什么？有爱的存在，唯一的理由，因为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主耶稣说的比喻，为什么？因为爱。而这个爱啊，是因为亲情的爱，是那个父亲一直在期盼浪子回头，所以不计较他的恶，不计算他的恶，不计较他的恶，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不是有亲情的爱，做不下去，我期盼不下去但是那个父亲还在等待，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可以接受。另外好像世界上男女相爱啊，男女相爱很盲目，看不见对方的缺点，那个不好的地方反而把它当作是好的，这个颠倒是非，这个就比较不容易接受了所以啊，稍有理智的话，你就知道，尤其旁观者，这个不对。但是呢，恋爱中的情侣说啊，那可很好很好，哇，都把它当作优点，是不是很奇怪？所以要搞清楚这个爱的本质，要不然呢，很容易会出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不要计算人的恶，这个是强调真理的爱，是从神来的爱。如果不是合乎真理的，照讲我们都要不接受因为不合真理的爱一定会衍生副作用，会有并发症。好像刚才说男女恋爱常常到后来就出了问题，因为没有在真理上扎根。所以啊，这个是不稳定的，是不应该来接受的而真理的爱是神的爱，真理的爱是神的公义面，但是神也有他的慈爱面，他是怜悯的神所以呢，还是用亲情的大爱来解释。虽然不符合真理的爱，但是是亲情大爱，亲情大爱其实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最大，但是神跟人有亲情的关系，所以亲情的爱很大。所以父母爱儿女，甚至儿女也会爱父母， 这个是亲情的爱，亲情的爱里面就会包容那个恶，但是包容恶不是永远让他恶，而是让他能够改变，这个就是有一个目的在当中。所以圣经里面讲不计算人的恶有它的前提，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神的吩咐教导，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做出来的榜样，这个是榜样。所以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不可爱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哇，这个不计算我们的恶，等再等等，有一天我们醒过来，我以前怎么那么坏，感化了我们，感动了我们，感化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为主耶稣基督很努力，一生传福音见证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人，去传福音，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讲的，整个道理是这样来联系起来，而且你知道对错，而不是说不计算人的恶，那什么都可以做了，那个坏人也要给他包庇。所以现在你看很多恐龙法官，大家都在挞伐他们，怎么这样判，都觉得他们判的不对，他们不管怎么样就说还有教化的可能，所以呢不免死刑。但是呢我们在旁边看很可怕，这个要是出现在我们旁边会被他杀掉，所以呢这个问题啊重重，很麻烦，所以要了解有他的先决条件，是圣经里面是主里头的爱，这个爱是用神的爱去对待那个不可爱的人，不可爱的事情，不计算他们的恶，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要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希望有一天他慢慢的在灵性上来长大，那个时候他也懂得去爱别人。这个要记得啊，这样的道理如果通了，你就会知道怎么样面对有的时候啊凶神恶煞出现在你左右，哇，你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啊你要怎么面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话讲回来，如果神计较恶，没有人能活。神要是计较恶，因为圣经讲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生在罪里，活在罪里，将来还死在罪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能够得救。所以神要是计较我们的恶，我们有原罪，我们还有本罪。原罪是从祖宗传下来的，遗传下来的，亚当夏娃犯罪。本罪，原罪叫我们生出来就在罪里，生在罪里。本罪是我们自己去犯的，从小到大去犯的，叫本罪。我们不可能有得救的机会，所以神要是计较恶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就死了。但是不分清楚也不行，因为神是公义的，因此神是用什么怜悯的层面来对待我们，怜悯的层面也不能够说白白的把你的错当作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付出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代死赎罪，我们才能够存活得永生。我们用什么方法接受？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受洗赦罪都是神的儿子，这样子因信受洗赦罪，回到天父真神的怀抱， 是用这个方式来接近神的。整个宇宙全地都是神的，历世历代的人类也都是他的儿女。如果他不是爱，一切没有资格存留，世界早就灭没，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世代，就是挪亚的世代。那个世代啊，大概是从创世以来啊，一直到前十代到挪亚，大概是前十代。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第五章，记得很清楚。我说那个第五章有算术题啊，你有听过？我有说第五章有算术题，你有没有算？没有。有没有？我有讲过有算术题在藏在里面。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洪水，大概有几年？圣经可考的去算，如果你算对了，你会很快乐。圣经有算术题，而且你可以算马土撒拉离世那一年，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年。马土撒拉就是第几代？第八代。马土撒拉969岁，活960，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死的日子洪水就来到，就是说我死的日子灾祸就来了。他的一生好长的日子都在传警告，你叫马土撒拉就警觉到，我死的日子洪水就来到，所以他在传警告，他的一生传警告。所以你要从那一个创世纪第五章去算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是不是洪水来到那一年，好知道神的宽容。神不计算人的恶，一直的宽容，宽容了好久，969年，是当时的世代最活最久的人。意思是说神的宽容这么样的大，他一定在等。我现在只把题目讲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算，算对了你们很高兴，你们会说 bingo 这样所以回去要算两个题目：洪水前几年，从创世纪第五章算；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是不是洪水来到。好，意思说神如果计较人的恶，那么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存留。所以创世纪第六章说，那个要灭的年代，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头脑都已经是脏透了，罪恶很严重。然后还说地上满了强暴败坏的行为，所以神说要毁灭它。当代只有一个，就是挪亚是义人，是完全人，所以能够继续的存活。就这样，告诉我们，神如果计算我们的恶，我们就完了。所以摩西在创世纪九十篇摩西在诗篇的90篇，大家打开来看。12节，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你要计算你的日子，你的日子让你知道生命的意义目的有没有在神那里被记录，而不计算别人的恶。要计算的是我有没有被神所纪念的一个生命日子有多少。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一篇你看前面就是知道是摩西写的90篇，只有这一篇有写神人摩西的祷告。为什么摩西写这一篇？因为第10节在讲人生的日子70岁， 强壮可到80岁，里面所夸口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人生就如飞而去。摩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讲这一句话？好像在发预言，今天的人啊，70-80岁，但是现在已经活到快100岁了，因为医学发达。当时为什么写这样？有他的背景，你要去想为什么他讲这样。因为当时他的年纪就是80岁。他写这一篇是什么？他在旷野牧羊，已经到了80岁，已经老得不得了。他认为没有希望，人生活着每一天都是无聊，就在耗着生命过日子。对，从40岁他就逃跑去到旷野牧羊，到80岁。到80岁这个40年当中啊，谁跟他讲话？没跟他讲话，这样知道吧？所以很可怜呢。40年里面他多可怜啊。所以有人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记哦，有人就说，他开始的时候打羊怎么不听话，羊快被他打死了。那个时候他自己反省，这个是圣经没有记的我讲了要讲清楚不能这样对待这个羊，对不对？对他要好，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性情。这个是没有人跟他讲话，好可怜然后从40岁一直到80岁，就在旷野耗过日子，当然也在灵修，这个叫做旷野的灵修40年40年里面到了80岁啊，他本来以为人生将尽，所以这一句话出现了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一起念，预备起。好，谁知道神的怒气的权势，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他说神那么伟大，我们人实在是都做得太差了。神如果计算我们的恶我们就完了。好，刚才我们读了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计算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计算别人的恶，要计算自己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们在神那里被计算的日子，我们的生命被神所计算。如果你没有被神所悦纳，你的日子是空转，在世上是枉活，白活了记得哦。所以埃及最早有那个日晷，日晷是吧？叫日晷是吧？戈是吧？戈为鬼的日晷是吧？日晷不是怎么拼鬼。最早有一个日晷是埃及他所创造出来的，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几点几分，对不对？前面就写一句话，我只计算太阳出来的日子。那个日晷写这样这个什么意思他说太阳不出来你的日子白活了，是在黑暗中。所以我只计算，有没有？太阳出来才有影子，日晷才会有时间写出来，有没有显示出来？这样了解吧。哇，很有哲学意味。意思是说，我们的神他就是公义的日头，公义的太阳。当神计算你的日子，把你的生命这些日子算作有意义的，这样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有用的，有效的。要不然你的日子在黑暗中白活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活在光明中，要与主同行，对不对？与神相交，这个是约翰一书讲的要思想很重要。所以要计算的是自己被神所悦纳有效的日子，而不是去计算别人你怎么样坏，你那个时候对我不好，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过日子 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说爱的诗篇是要叫我们追求爱，这个爱是从自我的观点出发，爱是恒久忍耐，再告诉你自己要恒久忍耐，这对自己啊要有灵修，要有耐性，从这样开始。自我要求必须要高，自我要求严谨，所以呢你自己要灵修要越来越好，这个是重点了，但是呢对别人你要宽容，有爱，像神没有那样计较，他没有计较是在盼望，在宽容，好像对挪亚的世代，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被教化，有回头的日子。但是当代他们没有回头，终有一日他们就灭亡了。好像谁啊？好像犹大卖主耶稣。耶稣不是一下子就定他的罪，放弃他，没有这样，让犹大一次又一次有机会回头的这种机会，但是呢，犹大就是没有把握住，因为他对钱啊太贪爱贪欲，所以呢，到有一天啊，用30块银子把耶稣，就是爱他的主给卖掉了。这个是最后结论，就是没有回头。但是神的宽容是一次再一次，所以圣经说，神说一次、二次，人都不理会。那所以啊，灾祸就临到了，死亡就临到了。大卫说，神说一次、二次，我都很认真在听。这个是大卫啊，同样的这个句型，神说一次、二次，但是呢，一般的世人都不理会，我们神所爱的人啊就被点醒了，而且呢我们很高兴愿意接受，所以我们是按照真理而行，我们不断的在求进步。像该隐他真是不该，为什么？因为他嫉妒弟弟亚伯的善，他不是因为亚伯的恶，他不是计算亚伯的恶，他是计算亚伯的善啊，这个是问题更大了，一点都不可取。可是圣经有记载一个大卫哦，不一样，大卫能够包容扫罗王的恶，扫罗王真的是后来啊，也就是那个权力的欲望啊熏心，所以他十次来追杀大卫哦。但是呢，大卫呢？可以讲十次的很被动的来脱逃，他是很被动的不得已的脱逃，他敬畏神，所以到最后两次神的试验很清楚，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大卫可以随时把他杀掉，但是大卫还没有当王，没有来动手。大卫身边的人提醒他，只要我刺他一下他就死了，但是大卫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万万不能够来杀他。你读到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啊，我们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神，因为敬畏神，我们不敢去做这种动作哦。如果你今天还敬畏神的话，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哦。这样了解，所以记人家的恶是记自己的怨恨，是在惩罚自己哦。怨恨是一代死老鼠，你们有看过这个故事吗？这个文章，怨恨是一代死老鼠。在18世纪，卢梭是瑞典人，后来呢就到了德国，又到了法国，他在法国呢也成为大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他很厉害。这个卢梭呢，他有他的一段历史啊，他说了这一句话， 为什么讲这一句话？说怨恨是一代死老鼠。22岁那一年，他要订婚，在订婚的筵席上应该是很快乐，但是没想到他的未婚妻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跟他讲：“对不起，我爱上别人。”啊，他就呆若木鸡呀，在亲友朋友面前啊，无地自容，对他是莫大的羞辱。哎，他就在他的故乡啊，沉默了一段时间，在思想。思想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个伤心地，从瑞士，刚才说经过德国到了法国，他奋发图强，他不可以让人家这样羞辱他的尊严，所以他在法国努力了30年，本来22岁，现在啊30年后已经是52岁了，他就回来了。虽然是两鬓斑白，他已经是著名的学者专家。有老朋友问他：“你还记得某某人吗？”他说：“我当然记得，他差一点做了我的新娘。”卢梭笑而不答，一脸轻松这样说：“好。”他笑着回答：“他说，他的老朋友说。”这些年来哦，她嫁错的人呐、啊，非常的困苦潦倒，亲戚都在接帮助她渡过难关，神惩罚她，她对你背叛，哇！她的朋友替她说话，卢梭他就说：“我也很难过呢，神不应该哦这样惩罚她了，我这里哦还有一些钱，你转交给她，但是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要不然的话，他会以为我羞辱他，不肯接受。哦、这个卢梭他心里非常正常。你真的没有对他怨恨吗？当年他这样对待你，让你丢尽了脸。卢梭他就说：“如果我再提着一袋死老鼠去见你，那么一路上闻到臭味的不是你，而是我。”所以他说，怨恨是一袋死老鼠，最好把它丢掉，丢得远远的。如果我怨恨他，这些年来我不是生活在怨恨当中吗？得不到快乐吗？卢梭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给朋友，希望这些钱能够帮助到他脱离困境，生活得好一点。这个就是怨恨是一袋死老鼠，告诉我们你要计算人的恶是在惩罚你自己。所以呢，千万不要有怨恨，计算别人的恶，这样。死老鼠当然要丢掉。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很好，以弗所书4:31，以弗所书4:31。31节、32节一起念，预备起。一切苦毒恼恨，阿们。这句话非常的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时间还没有到我就想下课了。上课是很轻松，但是效果一定要达到哦。意思就是像刚才说的这样，不要计算人的恶，不值得哦。所以你是在惩罚自己的话，你就要赶快改变，不可以让这个死老鼠存留在你身边哦。这个是第一点。不计算人的恶。第二，就是不计较仇恨，不要计较，不计算，计算的有的是放在那里，有一天我来报复一下。有的人就是因为计算了以后他就计较，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心，要让这个事情过去，圆满的过去。活着的人还是要活得很好，不要受了连累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好，我最后再讲一个哦，说有一个人，他就养了一个兰一盆兰花，这个兰花他照顾有加，他就施肥，每天给他注意，给他该加水的时候加水，给他除草除虫，每天都照顾的这个兰花好漂亮。有一天他要远行，告诉他的仆人，你把我照顾好我这个兰花。哎，这个仆人啊，知道主人非常爱，所以呢他每天细心的好像主人在照顾一样，他来照顾这个兰花。但是有一天他就把他浇好的水放在阳台，他就出去办事情，没有想到来了暴雨，啪，完了。他回来以后，兰花就整个就破产了，撂起来。哇，他好紧张，我主人回来一定会责怪我，他就很害怕，怎么办？天天在那里紧张着。没有想到回来以后，他就畏畏缩缩的向主人来报告。哎，没有想到主人说淡然一笑。哎，他的主人讲什么话？哎，他说啊，我养兰花不是为着生气的。哎，这一句话多好，简单一句话，讲出了很豁达的人生的态度。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吧？哦，我们与人家相爱也不是为着要生气。我们付出，我们很用心的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的时候，也不用再怨恨什么，不用怨什么，回什么。拥有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哎，就是这样。哎，这个讲得很好哈。要无愧于心就好，也不必什么计较。所以很豁达的人都知道，神要给你的别人抢都抢不掉哦，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你只要行在主的道上，一切都会很顺利。你行在主的道上的感觉什么？主耶稣与我同在，逢凶化吉，能够有惊无险，都是这样的过日子，会很快乐。一起默祷。阿们。